92个西方侦察小组现身乌克兰前线，乌克兰军获得阶段性胜利。中共四海警船大大炮闯钓鱼台水域，美日韩海上执法部门联合演习。中共深陷政治危机，严控各级官员出境。台湾人在大陆被公安除晒衣服检查，台湾行政院长提醒去大陆有风险。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8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在诺曼第登陆80周年的纪念活动，拜登总统誓言美国将不会背弃乌克兰。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承诺，法国将会向乌克兰转让幻影2500战斗机，增加乌克兰舰队的战斗潜力。同时，西方侦察小组现身乌克兰战场的前线，展示了西方国家在军事和技术方面对乌克兰的支持。有军事观察人士认为，乌克兰以技术优势取得阶段性胜利。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承诺，法国将会向乌克兰转让幻影2500战斗机，并且将会协助乌克兰训练飞行员和训练整个步兵旅。法国目前大约有26架幻影2500和65架旧式幻影2000D 飞机服役，目前还未清楚法国是否打算保留法国空军的现役机队，或者是将退役的飞机重新派往乌克兰。事实上，乌克兰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幻影2000战机。乌克兰空军司令一月在社交媒体表示，幻影2000战机大致相当于 F-16 战机，但是更具机动性，可以增加乌克兰苏联时代舰队的战斗潜力。另外，乌克兰陆军参谋长西尔斯基上星期指出，法国军事教官将会很快被部署到乌克兰。虽然乌克兰国防部很快就驳斥这个讲法，但是法国总理阿塔尔说，派遣法国教官前往该国的问题不是禁忌。除了法国之外，还有其他国家近期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意大利外交部长塔瓦尼说，意大利向乌克兰派遣第二套 STEM-T 防空系统，德国提供的 MAN-HX81 坦克运输车亦都已经在乌克兰服役，并且运载美国提供的 M1A1 坦克。根据军事专栏魏建任说7号报道，乌克兰军队充分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系统，好像海马斯火箭炮等，精准击中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充分发挥美制武器的优势，在这场冲突中以技术优势取得阶段性胜利。尤其在哈尔科夫反击的过程中，乌克兰军队成功摧毁了位于别尔哥罗德州的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咁不单止体现了乌克兰军队在战术上的胜利，亦都对俄军造成巨大压力。虽然俄罗斯拥有不少 S-400 部队，但是 S-400 被摧毁所造成的防空系统损失，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军整体的防御体系，迫使俄军要调整在兵力和资源方面的部署。除了在武器的援助之外，西方还向乌克兰提供侦察小组。俄军经过调查之后发现，在乌克兰军前线部队之中已经有92个西方侦察小组现身前线，其中有14个小组都是来自美国。这些侦察小分队可能是在前线搜集相关情报，并且同步给乌克兰军方，也都可能是指挥乌克兰军作战，或者是直接落战场对抗俄军。这些侦察小组的出现再次展示了西方国家在军事和技术上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也都加大了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挑战。同时，乌克兰继续袭击俄罗斯境内的油库和石油工厂。基辅邮报乌克兰特工部门的消息人士证实，6月6日凌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罗斯托夫地区的新沙克金斯基石油厂和别尔哥罗德地区斯塔鲁斯科尔斯基城区的一个油库。新沙克金斯基石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石油产品供应商， 亦都是罗斯托夫地区唯一的炼油厂，一夜之间成为攻击目标。军事专栏市政先锋表示，在当地时间3号清晨，一支由俄罗斯斯尔库斯克方向调来的装甲运编中队正准备前往哈尔科夫以北的战线进行作战，但是该中队还在俄罗斯境内移动的时候，就被乌克兰第42旅的士兵发现，并且使用海马斯火箭炮进行攻击。最终俄军的装甲中队损失了4部 T-62 坦克、一部 T-72B 主战坦克、两部 BMP-2 装甲车、两门 ES-1 康乃馨自走榴弹炮以及3部军车。中队之中有30名士兵在今次的攻击阵亡，另外有21人重伤。俄罗斯军事记者科茨报道说，部署在哈尔科夫前线作战的俄军士兵现在都已经被迫转入防御状态。乌克兰透过大量的 FPV 无人机发动攻击，部分俄军部队甚至开始败走。市政先锋表示，由于目前援助乌克兰武器的使用限制已经松绑，乌克兰得以先发制人，主动攻击俄罗斯境内的俄军后勤、军事装备以及士兵结集地等军事目标。负责支援进攻哈尔科夫部队的俄军舍别基诺军事基地亦都在3号受到乌克兰的6枚海马斯火箭炮攻击，具体损失情况仍然调查紧。乌克兰和平峰会6月16号和17号在瑞士即将举行，已经有107个国家和北约、欧盟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确认与会。有消息说，会议经过各方磋商，可能发表公告，即是俄罗斯军队在7月31号晚12点前由乌克兰全境全部撤走。有网友评论，俄罗斯被群殴只是时间问题。还有人补充说，那中共被群殴也都是指日可待了。日本政府7号证实，中共海警船疑似携带大炮进入被日方视为该国领土的水域。日本政府就事件提出抗议，指控中方违反国际法。日本政府指出，那是首度有4艘中国海警船携带疑似大炮的物体进入有主权争议的东海钓鱼台列聚周边水域，显示中方的挑衅动作不断升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记者会表示，无论中方此举是什么意图，但是中共海警船侵入日本领土已经是违反国际法。中国海警7号中午前正式派出2501舰艇编队在钓鱼岛领海内巡航，并且说此举是依法展开的维权巡航活动。林方正说，日方已经透过外交渠道提出强烈抗议，呼吁中方船舰迅速离开该区域。这4艘中国海警船滞留超过1小时，中午过后没多久离开。林方正说，日本领海被入侵令人深感遗憾和难以容忍，日方将会继续竭尽所能提高警觉和监视钓鱼台列岛周边地区，同时冷静坚决地和中国交涉。中共的种种挑衅行为更推动了日本和美国、南韩等国家在海上军事方面加强合作。美日韩3个海上执法部6号在日本近海首度举行3方联合演习，来应付中共对海上主权日趋膨胀的野心。今次演习是落实去年8月美日韩3国领导人在大卫营会晤那阵所同意的三边海上安全合作框架。3国海上执法机构联合演习6号在京都府的武贺水域举行，美国海岸防卫队的巡逻舰艇和无人机参加日韩双边自从2007年以来订定的联合搜救演习。日本海上保安厅新闻稿强调，那是3国首度举行联合搜救演习，希望透过演习加强3国海上执法部门的合作和协调。美联社报道提到，演习内容是3个巡逻舰和2架直升机共同合作，对一艘无疑发生撞船意外起火的南韩船只展开救援。今次演习良好的合作经验将会为日后进一步加强海上执法方面合作打好基础，尤其近年来 中共对周边海域的主权声称同行动逐渐趋于侵略性。中共海警船已经常态进入日本控制的钓鱼台周围海域，而近期亦都在南海黄岩岛水域同埋菲律宾发生多次海上冲突。日本因应包括台湾有事同钓鱼台问题，在西南地区包括冲绳同离岛等具备战略关键性的岛屿大幅加强防御。美日韩三国海上执法部门在5号已经签署协议，强调共同保护该地区的海洋资源，打击非法捕鱼，进行搜救行动，并且提高海上执法能力。香港媒体披露，中共政府进一步收紧对公民的出境旅游限制，中共严控公务员、国企、国有银行、大学、医院的领导出境，局长以上级别的官员受到永久性限制。专家指出，可见中共当局缺乏安全感的焦虑有几咁强烈。南华早报6号报道，中共政府对国有部门大量人士的出境限制持续收紧，一年来由中央到县级各机构不断推出新规例，限制以私人理由出国旅游。根据官方公开的规定，以及多名消息人士透露，受出境限制的群体包括几乎所有公务员、大多数国有金融部门和国有企业的职员，以及大学和医院的领导。局长以上级别的中共官员，即使在退休之后，亦都受到永久性的严厉限制。报道说，上述人士的护照会被官方强制收缴，出境旅游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而不透明的审批程序，包括报告旅游计划的每一个细节。报道引述东南省份一名官员的说话，说去年夏天他申请去英国牛津大学参加个仔的毕业典礼，但是就被以无先例批准这类申请为理由拒绝。今年他申请探望在香港工作的仔亦都受到拒绝。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今年春天南方一家媒体集团没收了所有记者的护照。去年12月，浙江省温州市规定副司级以上官员退休之后至少两年内出境旅游受到限制。青海省摩雅县今年4月表示，确保该县1000多名官员仍持有海外旅行证件。根据规定，中共公安和边境管制部门会不断更新名单，防止被限制人士出境。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曾经分析，除了打击腐败、防止官员外逃，中共当局将旅游限制普及到企业、事业单位等普通职工，是出于缺乏政治安全感的极大焦虑。现在中国出现了一种对政权的极度失望，对习当局的高度不信任。如果要走佬的话，有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有钱，第二个要有能力、有才华。夏明说，这两个条件都集中在科级以上干部，中国当局想要依靠这些群体维持政权稳定，当然就要控制这些群体跳船外逃。中共限制官员出境已经持续多年，现在这个限制范围扩大到全国的公务员以及国有机构职员，可见当局对体制内的人已经失去信任。近日有台湾人到大陆南京参加艺术书展，但是就被中共公安带走，甚至被要求除晒全身衣服检查，被征讯之后才获释。台湾行政院长提醒台湾民众到中国旅游要注意人身安全。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卓荣泰7号到立法院作施政报告和准备接受质询，他在会前接受媒体联合采访，对于有台湾人到南京参加艺术书展，被中共公安带走，被迫除晒全身衣服检查征讯之后才获释。卓荣泰表示，他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就要求陆委会了解整个情况。目前该公民已经回到台湾，但是仲系要了解事情的始末，同时要向社会公众讲明。卓荣泰话，他亦都要藉由呢件事再次提醒民众，国人到中国旅游要注意人身安全，因为中共法律是不明确的，法律程序是不完整的。那也是他日前所说，今年6月1号前规划到中国的旅行团 仍然可以继续出发，但是就要看过程是否平安顺利，以及整个旅游质素是否得到保障，这些都会列为未来进一步做考虑时候重要的依据。中华民国交通部观光署2月7日宣布禁止组团到中国旅游，原定6月之后就暂停出团。卓荣泰日前表示，今年6月1日前规划的旅行团仍然可以继续出发。至于禁令是否解除，卓荣泰就表示，未来暑假当中的旅游活动若果畅顺，而且质素得到民众肯定，会适时滚动式检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